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朝鲜在上周日释放了氢弹之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庆功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庆功会，并指示要更雄心勃勃地发展核能力。朝核危机不断升高，美国川普总统的亚太政策团队应该如何拟定他们的方向？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们又应该要如何应对？有专家建议，在东北亚要打造一个小北约，这样的战略部署是否能够遏制朝鲜的核武野心？与此同时，朝鲜半岛的情势也牵动着台湾的命运。如果真的在台湾部署萨德系统，以及在让美国的军舰停靠台湾，是否也将对美中台关系造成冲击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前美国驻韩大使、六方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多福·希尔大使，通过视讯连线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做客海峡论坛，和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希尔大使，欢迎您。好的，希尔大使，
谢谢。
我们知道您除了是美国的前驻韩大使，还有六方会谈的首席代表之外呢，你也是美国国务院的亚太驻青，负责这个东亚事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我想请教的是，你怎么看川普总统他目前的这个亚太政策，如果有的话，还有他的这个身边周围的这些重要的这个智囊测试们，还有他的亚洲政策团队，未来应该如何拟定方向来应对朝核危机呢？谢谢大使。
首先，我觉得他需要更强有力的团队，他需要能够任命一些人啊，让他们可以来成为团队中的一份子。当然，这个程序还是很慢。其实外交啊，它不是像打网球一样是一个单人运动，它是一个团队运动，需要很多人来一起努力。当我参与的时候，跟朝鲜进行六方会谈时啊，包括进行核谈判时，我的团队啊是能力非常强的，有很多很有知识、很有经验的人参与这个团队。我希望特朗普的政府能够找到这些人，组建这个团队。当然，我们也都认识到中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跟中国打交道、跟中国合作。有的人认为说啊，你就打个电话啊，或者是推特发个推文啊，就可以跟中国展开严肃的对话了。这是很可笑的，你需要跟中方进行非常全面的一些对话，包括对于朝鲜的问题的谈话。这一问题非常严峻，而且它也不会自行消失。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接受啊拥核的朝鲜是可以被接受的。当然，现在政府中没有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有这样的论调，但是呢，还是要更重视这一问题。要与中国紧密的合作，要与美国盟友、区域内的盟友，包括韩国和日本紧密合作，而且最后要让朝鲜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永远啊，只要他们手里有核武器，他就不可能有一天好日子过。
谢大使，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美国这个川普总统他跟中国更加紧密的联系，或者是跟其他的盟友更加紧密的联系来应对朝鲜。但是你刚才也提到推特好像现在发推文，或者说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外交人员是直接跟川普总统的亲信来进行沟通哦，好像整个国务院的亚太团队都还没有成型。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包括国务院很多的职位都还没有补齐到位。那现在听说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人士，当然目前只是传闻啦，说这个亚太川普总统他的亚太团队已经在成型当中了，包括这个国务院的董云商他可能会扶正，包括这个薛瑞福可能会回到国防部，然后也包括了现在已经有了白宫的这个伯明哦 Matt Pottinger， 这些原本都是国务院当中体系的人员到齐之后，你认为未来川普总统他的亚太政策是不是能够比较被能够大家来预测，也比较回到正轨上来和中国和其他盟友的外交人员进行沟通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会是非常积极的进展，这些人员都能力很强，也对情况很了解，他们会做出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才啊，包括这个防核不扩散领域的一些人才，包括更多的是核方面的专家，而不是地区政治方面的专家。但是对我而言很失望 望的一点是，本届政府啊，速度很慢。我也不懂为什么蒂勒松啊，普京花那么多时间啊，要来改革国务院，但其实还有很多更紧迫的事务需要他来关注。那当然，改革国务院是重要的，但我觉得改革它不是那么紧急的一个事务，至少不像朝鲜核问题那么紧急。
好的，谢谢大使。再来，我们谈到美国跟东北亚的盟友能够做些什么。刚才你也听到了日本跟韩国，您认为现在川普总统说他允许日本跟韩国可以向美国购买更多的军备，甚至说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他可能会允许日本跟韩国拥有核武器哦。当然这是他竞选时候的言论，那现在还是说会要买更多的军备。您认为川普总统的这样提议会不会引发东亚地区的一个军备竞赛呢？谢谢大使。
首先，这些国家呢是直接受到朝鲜的威胁的，他们向这些国家的上空发射导弹，而且是一种非常好斗、非常不友好的态度。那么他们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向这些国家提供相应的设备，包括更多的部署萨德，那就是一个目标高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部署其他的一些相应的系统。我觉得美国有这样的义务，要来捍卫自己的盟友。
好的，当然我们谈谈您过去是这个驻韩大使，谈谈韩国目前最好的应对方案是什么？因为他们是直接受到冲击的。有些人建议说，美韩可以联手用特种部队来斩首金正恩，用比较精准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或是用斩首战这样的方式，可能是韩国目前最好的一个应对的方式。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建议吗？谢谢大使。
我觉得美韩两国要根据自己的共同防护的协议之下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当然联合军演很重要，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说美韩应该终止这样的联合军演，然后换取朝鲜来停止一些行为。我觉得这是俄罗斯包括中国他提出的一种建议，但是我们并不同意。我们应该跟日本、韩国紧密合作，继续进行军演，向朝鲜人显示说，他们的威胁，他们的是行不通的。
另外，我们谈到这个日本又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甚至有人说，这个建议在东北亚打造一个所谓的小北约。当然，除了这个萨德北京准备要入韩之外，甚至也建议这个台湾也可以部署萨德。你怎么看样在东北亚成立一个小北约这样一个建议呢？谢谢大使。
我认为对于盟友而言，地区的盟友而言，要互相合作，这也很重要。韩国跟日本紧密合作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但是朝鲜的这一威胁呢，也帮助了这个日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能够紧密合作。那么美国而言，他是希望日韩之间的关系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同时日韩中这三国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我非常失望说中国他对于韩国部署将要部署萨德这一事件呢，采取非常极端的一种态度。我觉得中国也应该要懂啊，像首尔，他是直接受到了这种核武器的威胁，所以他是有权来采购这些防卫体系来捍卫自己的。所以我觉得韩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好，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也应该改善。当然，如果朝鲜看到这三个国家关系越来越好的话，他会意识到自己被孤立，而且他如果将来再拥核武的话，他会更进一步被孤立。
好的，谢谢大使。当然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能如何应对朝鲜危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台湾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继续向我们的谢大使提出他的问题。博弈，
好的，希尔大使，那么想首先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台湾来讲呢，其实在1950年的韩战对于台湾来讲很重要，因为那一战呢让台湾得以有一个在台湾的国民党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并且能够有一个重新复兴的空间呢。那么现在又面临到了东亚一个不稳定的情势，您觉得这对台湾或者是对于两岸来说是一个危机还是一个转机？您的看法？
我认为有危机就会有机会嘛，有危险就会有机会，所以呢我认为这也可以促进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有所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也有可能让关系恶化。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两岸关系，当然我也知道啊，这很困难啊，双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这个情绪啊都非常高涨。当然，朝鲜的这种不稳定的局势，对于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呢是不利的。但是台湾中国应该要试图来共同讨论啊，在将来怎么更好的应对这一情势。
下面一个问题请教希尔大使的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最近通过一项新的法案，允许美国的军舰未来可以停靠台湾，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新的发展，也就是美国与台湾之间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那么这可能会不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压力呢？
我认为任何的一种努力啊，如果看起来是台湾跟美国做一些军事上的合作，这其实而且要给台湾跟中国带来更多的麻烦的话啊，那一定要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它对于台湾的自我防卫呢是起不到任何好作用的，而且呢这也会激怒北京，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事件大家要小心谨慎的处理。
那么我这边的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希尔大使的是，那么在北朝鲜最近一次试射飞弹的时候，它越过了日本的北海道，那么日本并没有任何的拦截的行动。那我们也知道目前在南韩这边有萨德系统部署着，那您觉得萨德系统如果到了日本或者是到了台湾是有可能的吗？因为萨德系统在南韩的时候引来了中国非常严重的抗议，但是目前看来北朝鲜的飞弹似乎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您觉得日本跟台湾需要也部署萨德系统吗？
就讲到拦截朝鲜的导弹测试，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呢要注意几点。你当然希望它能够有效拦截如果你错过了目标的话，那会带来一系列的后续问题，所以如果要用导弹来拦截导弹的话，你一定要基准。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不只是不希望只是想显示自己的力量来拦截他们的导弹，因为朝鲜也很想了解美国的这个导弹是怎么运作的。如果只有在我们觉得朝鲜的导弹构成直接的威胁的时候才要展开这个应对努力，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韩国日本它能够有一套有效的系统就是一旦战争爆发这套系统可以生效。
好的，谢谢希尔大使再把现场交给东尼。
好的，谢谢大使，我们现在已经在线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的时候还有 YouTube 直播的时候向您提出问题，我选择三个来请您做一个综合的回应。杜三元先生他说， 制裁朝鲜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共连白纸黑字的协议都可以推翻，还期待什么样的会谈呢？金正恩挑衅美国，中共比谁都怕朝鲜惹出事来，这是杜三元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位刘汉先生，他的留言是说，国际社会不得不承认朝鲜是永和国家，朝鲜这样一个政权永和就是要摆脱中共的控制，他们不要做傀儡政权，美日韩军演刺激朝鲜政权和中俄的放纵都是因素，最终的结果是朝鲜人民、韩国、日本还有中共共同受害，美国不应该到处只用军事威胁其他政权，包括中国大陆，警告完其他政权没有退缩就要打击，否则没有人会把美国的警告当一回事，美国要说得到做得到才具有警告的威力，这是刘汉的一个说法。另外还有一位我们的网友风林火山，他向这个希尔大使点评，他说他认为台湾应当有必要加入美日韩澳的这个亚太小北约联盟，因为台湾面对的对手是敌视民主人权还有占据优势军力的中共解放军，还有疯狂野蛮拥有核武的朝鲜金家王朝。这是风林火山这位网友的建议，他认为台湾有必要要加入这个所谓在东亚的小北约。我想请这个谢大使可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留言。谢大使，
我记得，我觉得其中一个网友的答案呢是关于制裁，就是中国对于制裁的态度。那么当然在过去呢这方面是有很多问题，许多专家认为今天中国的这些行动要比过去积极得多，那当然执行制裁这套程序要比制裁本身的内容更重要，所以我们也要保持警惕，保证中国是在执行这些制裁的措施。但是呢也有迹象显示他们现在确实在执行，而且做得更多。当然制裁也有问题，就是说仅有制裁是不是能够改变金正恩的行为，刚才大家也说过了，金正恩根本也不在乎这个制裁，他还是要执行自己的核武计划。制裁仅有制裁本身就让金正恩放弃，这是不太现实的。你能提醒一下别的问题是什么吗？提醒我一下。
没有关系，谢大使，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大概还剩下最后的大约这个四五分钟左右了，我大概有两个问题最后想要请教您来做回应啊。当然第一个是我们看未来还有哪些外交斡旋的努力可以来进行啊。当然您是过去是外交官，就是现在川普总统他可能即将要到中国去访问了，您认为这趟访问有助于美中两国携手解决朝核危机吗？那么在他出访之前，他是不是应该先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外交官到这个东北亚地区各国去进行这个游说，或是透过双轨的外交来进行一些事前的这个磋商？您认为现在川普总统可以用哪一些外交手段来有效的解决朝核危机呢？希尔大使，您的建议。
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啊，你的提议是非常明智的，要有一个峰会，中国的主席、美国的总统都参与这一峰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特朗普总统去到北京就直接来谈朝鲜问题，那这就不算是做好充分准备，你就提前要有这些外交官先去打铺垫，就像是基辛格总统为了尼克松访华做的那些准备，要有类似规模的准备。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在美国都有这样的看法，朝鲜问题已经成为首当其冲的最重要问题了，所以如果他们见面的话但却不能就这个问题的进展做出任何报告的话，都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那么当然过去有很多峰会，我觉得这种峰会可能是能带来一些实际行动来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但是您的问题的第二部分也显示说我们一定要双方做出更努力的更充分的准备外交团队也要能够做出努力，也要知道双方的领导人就知道这个对他们的预期到底是什么。
另外谢大使，应对这个朝核危机，除了美国和传统上的这个盟友进行合作之外能不能思考出一些比较新型应对新型战争的一些手法来对付金正恩这样一个难缠的对手，包括像是网络战、情报战、 斩首战，甚至是资讯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朝鲜非常的封闭，他接受不到外界的资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真实的讯息带到朝鲜内部，去让这个朝鲜人民真正了解到金正恩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来这个让他们动摇这个金家王朝的这个统治的能力的话，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是目前各国可以考量的选项之一呢？谢大使。
Yes, I do.
是的，我同意。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啊，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你当然要做得很精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谢大使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积极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还有美国之音 YouTube 的频道上，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的直播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感谢听众观众们收看今天海峡论坛专访希尔大使，也请您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还有我们在脸书上面的网友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